主后2018年6月2日怀礼拜，讲道者肖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活出有吸引力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再一次聚在神的殿中，要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要邀请大家，我们都往前坐一点好吗？大家都会有点害羞，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坐在比较后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尽量往前坐一点。不仅仅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要合一，我希望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尽量的靠近一点，让台上的服事的团队不孤单好吗？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我们往前坐一点。好，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求你以你永恒不变的慈爱吸引我们。主啊，求你以你的真理，以你的亮光吸引我们，叫我们快跑跟随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因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愿你赐我们自由。主啊，求你触摸我们，将喜乐的灵充满我们，将喜乐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有你可以依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有你可以依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主啊，愿你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仰望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来赞美，更多的赞美，喜乐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 住，必不至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至缺乏。有耶和华作我力气，必坚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将我爱情的一生。弟兄虽然有苦心，造成我们的痛苦，你是我的磐石，
谢谢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的领受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一直一直看顾保护我们。主啊，我要向你唱爱的歌，将我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圣经，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
脚，你愿意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
这首歌当作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更深更向神敞开的来唱，主我们的父，
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渴望我们能看见，
你是心事，
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 离开
更多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向他倾心吐意，敞开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神来祷告，对他说话，他必垂听你的祷告。我们若专心寻求他，必要寻见他。哈利路亚。
只愿我们这一生合乎你的心意，紧紧跟随你，走在你的计划里。主，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求你赐下你的智慧，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装备我们，来使用我们，来差遣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愿你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祷告感谢祈求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你是信实的上帝，不论我们的生活是在怎样的一个光景，我们都感受到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主你的恩典与我们的同在。当我们遇到困境，遇到困难，在生命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一直都陪伴着我们。主你是良善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因着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补足我们一切的不足。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一生有这样子的一个依靠，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因着你的带领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谢谢主，献上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一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屈服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NBA 的季后赛如火如荼的一个进行，从昨天开始是 NBA 的一个总冠军，然后是由勇士队跟骑士队，然后这也是连续四年都由这两队开去那个打总冠军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比赛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精彩，就是说到裁判把那个中场的哨音吹哨之前，其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昨天这场总冠军第一战的比赛的时候，第四节 快要打完的时候，其实是双方是107-107，然后骑士队的那个 J.R. Smith 突然之间抢到篮板球，好像没有要投篮，就往那个中场一直开始运球，然后等他队友提醒他回神，把球传到那个传回来的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继续打了那个延长赛。啊，延长赛之后，勇士就夺得了这一场的一个胜利哦。在场不晓得有没有骑士队的一个支持者，请举手一下。我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哦，心里面应该是很无助的哦。有没有勇士的那个球迷？哎呦，4-3哦，反了那个勇士的球迷比较少。勇士的球迷应该非常的开心哦，逃过一劫，最后那个又获得了一个胜利。好，我们如果回去问几乎每一个小男生，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欣赏的一个运动明星，不论是棒球、篮球还是羽球，任何的一个球类啊。然后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哦，有台语有一句话就是“唔捌食过猪吧，唔捌看过猪行路了”哦。那我们看到这一只猪，它不只是会走路，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哈，最近天气太热，所以它在那边吃冰，跑在那边吃冰。然后透过这张图片，我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萧穆安他小时候，他确实不太会打篮球，但是他受到他哥哥的一个影响哦，所以他从幼稚园大班就开始学一个 NBA 的一个球星在投球，他动作我觉得还蛮像的，我们请他出来表演一下好不好？好，来开始投球。大家猜得出来这个他学的动作是谁吗？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慢慢再次来，再次了，来，没关系，快点，学像一点啦。我觉得他幼稚园学的其实蛮像的，来再一次。有没有像那个是谁？好了，是 Stephen Curry 哦，是 Stephen Curry。好，他不太会打篮球，但是哥哥都有在注意，他除了棒球之外有在注意篮球这样子，然后跟着哥哥这样子看。好，你可以回去做，谢谢。哎，不是，好。他开始从小就学哥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耳濡目染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人其实很容易受到你旁边的人的一个影响。今天其实在我们的当下，其实也是受到蛮多的一个流行文化的影响。我先把球放旁边好不好？好像这样球放在旁边不太会讲到。好，在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当下不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生活在这世上的人，常常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影响，还是流行文化所影响。如果在台南，我们去到 Focus， 也就是少熙要去发福音单张那个地方，火车站在中山商圈的地方，你大概可以去看到街头那些人的穿着或是打扮，你就可以知道最近是在流行韩国风还是在流行日本风。然后在教会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其实在教会都有那个蛮欣赏还是蛮崇拜的那个大哥哥啊，所以有时候在他们的言语当中还是动作当中，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形象在他那边。所以这些例子都让我们看到，不论年纪大或是年纪小的人与人之间都会互相影响，也会被互相所吸引。记得我在仁德教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指导我的牧师是，也是他们主任牧师是宋信喜牧师，他曾经勉励会友，就是说在这个世代要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是我们去影响别人，而不是去受到别人的影响。陈天堂牧师也常常在讲道当中提醒我们基督徒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常常也勉励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我们的人生常常受到别人或是这个外在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就会像那个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上帝所看重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是以基督为榜样的一个生命，是活出与耶稣基督所连结的一个生活，是以福音为根基的生命。这样子的生命是吸引人的生命。我们从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从那一段经文开始，保罗他一直教导人要过着符合基督福音的一个生活，在主里面可以过着彼此合一同心的生活，在属灵的征战上与一般的生活中都可以保持同心，过得得胜的生活。腓立比城是位于马其顿的一个东边，在当时候也算是一个大都市，信徒来自不同的一个家庭背景，以及拥有不同的社会的一个地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信仰态度也都不同。我们可以想想看，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要保有一个合一的一个心是相当的困难。当教会尤其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到不同阶层的时候，合一的心智更是一个困难的挑战。所以我们如果在圣经往后翻，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的地方，那里就有提到，那时候教会有两个姐妹，一个叫有阿蝶，一个叫寻都基，然后他们在主内都是很棒很优秀的一个同工，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彼此却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在主里面要彼此同心。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候的教会，当时候教会的一个光景是需要有合一的心智，人的生命是需要连结在主的爱当中。因此保罗他鼓励也提醒信徒，在生活上要以基督为学习的榜样。所以在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节教导我们同心合一有四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在基督里面要互相的劝勉，也就是要连结于基督的生命来彼此劝勉，然后借着上帝的话语，用爱心来为那些软弱的人祷告，来劝勉他们。一个劝勉人的人需要与主的生命是相连结的，是要顺应真理的，同时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劝勉。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部分，人总是有自己软弱之处。互相劝勉是要建立在基督的爱当中，是要建立在爱当中，不然是无法达到彼此劝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而且还会造成肢体之间的伤害，造成肢体之间的一个破口。当然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说有时候是否我们也太看重了面子，然后忽视了肢体之间彼此劝勉的一个重要性。信徒若在基督里，就要互相劝勉互相提醒的责任，但是是要建立在主的爱当中。第二个需要是出于爱心的安慰与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都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因此在基督里的肢体，就是在当人软弱的时候，能够出于真诚的去安慰他，出于真诚的去帮助他。因为爱是很容易可以感受得到，出于爱心彼此的互相的扶持，出于爱心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帮助，这也是基督徒肢体之间最珍贵的一个价值。那第三个需要是建立在圣灵里的交通与团契。信徒肢体之间的交通是必须要建立在圣灵里面的，也就是拥有共同的一个属灵生命，这样肢体之间 彼此的交通才是有生命的，我们也才能在这当中得到供应，也才能供应别人。第四个需要是慈悲与怜悯，对于那些相对比较弱势、软弱、不方便、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在学识上、知识上、经济上、属灵上面比较软弱的人，我们都要同情他们，去体谅他们，去关心他们，协助他们，去帮助他们，这样才能成为彼此合一的一个肢体。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在第二节保罗就劝勉信徒要有同样的爱心，同样的心思意念与怜悯，大家共同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这样才能达成在灵里面的一个合一的目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按照保罗的教导来学习，在职场上、在学校、在我们所到之处，都带来影响力，都能够影响我们周边的这些人。我们可以从所认识的人当中，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在学校，可以听到他们的分享。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群体当中，都很容易有一些小圈圈或是一些小群体的一个存在。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所谓的结党。所以在这样子的小圈圈的小群体当中，在群体里面的人常常会去排挤不是属于他们这个群体当中的人，会用高的标准来对待别人，然后用最低的标准来对待群体里面的人。有时候甚至当群体里面的人犯错，还会去掩护他们，用尽一切的手段来保护我们自己群体里面的人。但是当别人犯错的时候，会落井下石，甚至是耻笑还是嘲讽他们。所以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来改变我们周遭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在第三节的经文这样子说，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两个不可以这样做，以及两个我们必须这样去做的事情。这两个不可，就是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也就是说，不可以为了任何形式上的一个利益，或是不同的一个看法或意见来结党，这样会造成一个群体，在教会里面也会造成教会的一个纷争。也不可以为了别人的一个称赞，然后我去做一件事情，或是做教会的事工。这种贪图虚荣的事情，都是不是蒙上帝所喜悦的。两个劝勉是勉励我们要去做的，就是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倒空自己，因为这样子的心态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来学习以及来领受，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有更多不同学习的一个机会。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可以彼此学习，也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彼此成长，可以更容易的来合一。所以当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会单顾自己的事，单顾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会去看顾别人的事，也会去关心别人的益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拥有的才能也都不尽相同，但是上帝也给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缺乏。借着在主里面的肢体，我们互相的看顾与互相的帮补，我们将会补足一切的缺乏。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缺乏，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们如果在主里面合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缺乏就却是 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缺乏，让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彼此互相帮补，我们可以有更多在这缺乏当中领受到上帝的一个恩典。在牧典的同学当中，他的同学是大同教会的，在昨天他们夜宿附小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刚有机会可以去跟这位同学的父亲，他是虎山仙路，大家如果听到应该还蛮熟，他是大同路教会的。然后在他当中，他分享他的孩子其实是罕见疾病，罕见疾病，所以也常听牧典说他的同学又住院了，然后他同学只能在那个高雄的荣总看病，然后他是台湾第一例这样子的一个罕见疾病的例子，所以政府啊卫生署也特地为了他从国外进口了一些就是可以医治诊疗他的一个药这样子。但是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位父亲相当的辛苦，他的孩子也相当的可怜，但是他却分享当中，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缺乏，这样子的一个软弱，所以他比别人得到更多上帝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上帝却透过这样子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然后这也是成为他们这个家庭当中，其实也是透过这样子可以让家彼此的信仰跟坚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让基督的心思意念也能够存在我们的里面。在行为上，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有舍己、有谦卑、有爱人的精神。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看，今天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看这一件事情？今天我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去做？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追求信仰，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参加服事，另外我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灵修生活，这些都相当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必须将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子才能够为主来做见证。美国华人教会有一位冯大卫牧师，他曾经在文章这样子分享说，基督徒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基督徒对于未信主的人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真正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它是可以让非基督徒感受我们所宣称的这位救主是一位又真又活、是慈爱的救赎主，值得那位未信的人也一样把他的一生交托在主的手中。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特质是可以吸引人的，可以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的慈爱，看见耶稣怜悯人的样式，这样的特质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也就是说让人可以觉得我们这个人生活非常的阳光，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跟我们在一起生命可以被我们感染，甚至被我们影响而得到改变，透过与我们的接触而愿意认识这位改变我们生命的耶稣。我想在现在有许多的教会同样都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世界的吸引力大于教会的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透过传福音的一个策略，或是透过硬体、透过灯光、透过音响、透过多媒体来吸引人来到教会，还是吸引人的目光，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吸引人来到教会。我们看到照片上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在以前大概都是要 特会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排场，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但是渐渐的，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其实在平时它的聚会都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甚至有一些教会，它后面是整个那个电视墙的。那听说那个不便宜，大概一道墙大概要上百万这样，少则要七八十万这样子。所以现在教会就是遇到很大的一个困境，外面的吸引力比教会的吸引力更大，所以大家都在寻找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寻找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助福音增长的策略都是好的策略，但是有一个先决的一个命题，也就是不能与基督的信仰抵触，不能与圣经的真理抵触。如果一间教会它不传讲圣经，不传讲真理，那就不是教会。所以当教会面临外界的一个吸引力，当教会的吸引力逐渐被社会这个世界所取代的时候，我们除了思考传福音的一个策略之外，我们也邀请教会里每一个成员，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冯大卫牧师也针对这个问题，他也提出了提醒，他说教会不能增长，教会没有人来，没有人信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失去了那份因为亲近基督而有的生命吸引力。信主的人与不信主的人之间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他们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基督徒必须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然后在谈话当中多了一些一般人听不太懂的一些属灵的用语或属灵的用词。除此之外，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同样每天都过着忙碌的生活，同样也是追求世界上的梦想，例如追求财富、权势、地位、名声、享受。在基督徒的心中一样有许多的不满足，一样容易被外界的思想所影响，所以不断的增加内心的一个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不但没有吸引人来认识主，反而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甚至坠入到这个罪恶或私欲当中。最可怜的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没有从这当中醒悟过来，没有因为失去世界的影响力而感到难过。所以就是说，基督徒没有因为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而感到难过。所以在这当中，心中缺乏了真正要认识主、亲近主的一个意愿。这样子的人在教会，他可能在服事，在教会的圈子看起来好像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却无法让人因着自己的生命吸引来信主。一个人的特质与生命的吸引力是无法伪装出来的，而是他的生命因着与耶稣基督连结，生命改变，自然流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亲近上帝，充满了主的荣耀，他面带笑容，他的生活每天看到他就有阳光的一个气息般，让许多的人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的开心，也愿意常常来亲近他。这样子的人也懂得欣赏别人，去常常关心别人的需要，说鼓励，说造就人的话，他坚持真理，他不愿意卷入在争端当中，他远离这样子的一个是非，远离这样子的一个争论，他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子的人是具有生命力的，是具有吸引力，是具有影响力的，他能够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他让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式，也让人能够因着认识，因着他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看到健康美丽的花朵 它自然会吸引蜜蜂或是蝴蝶来亲近。这样除了帮助花朵本身的一个授粉之外，也帮助蜜蜂蝴蝶生命的一个延续。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与上帝来连结，如同美丽的花朵一般，能够活出有吸引力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也成为自己的帮助。在讲到的最后，我想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也就是说我们6月23跟24的一个布道会，这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一个机会，是让人生命翻转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愿意在礼拜结束之后，不论去办公室也好，还是在我们礼拜堂的门口，都有很多这样子的宣传，我们可以把它拿一叠也好，还是几张也好，然后分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一场聚会，透过连线台传道他生命遇到的困境，好几次想要自杀，但是后来神如何去带领他，如何去改变他的生命。我们邀请他来参加，让他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也因着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另外在周六礼拜之前，可能也有些人已经有一些属灵认领，也透过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再一次的电话去联络，去关心他们，邀请他们当天来参加布道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布道会，我们不但让人有机会来到教会，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可以学习用我们的生命来改变别人的生命，学习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活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人生，一生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主的跟随者。我们用这一首《愿更像你》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来回应神，我们因着神的恩典，生命得到改变。求主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能够一生紧紧来跟随他。 让我们活出生他的他对我们的呼召。
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
带领我们能够更亲近他，
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
我天父，我们在这，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世界的吸引力或许容易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爱这个世界甚至多于爱你。主，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那起初爱你的一个心智。愿我们能够爱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吸引力或许大过教会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主，这是人的一个软弱，这是我们的一个不足。求主更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对于世界失去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对人失去影响力。主，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连接在主的爱当中，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合一，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主。求主让我们能够赐下给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爱你的一个心智，有同心合一的心智，也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爱主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主，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一个人，让我们的教会是有吸引力，让我们的生命是有吸引力，在这世代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在这世代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影响那些还未认识主的那些人，那些未得之民。主，在6月23、24的布道会，这是一个翻转人生命的一个机会，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一个邀请，透过我们的一个关心，让他们能够来到教会，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听到你如何在灵庆台传道 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如何翻转他的生命，你也要翻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因的认识你得到翻转，能够赐下满满的恩典在每一个人当中。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因着常常与主连结而喜乐，成为有一个吸引力的一个生命，成为有一个影响力的生命。谢谢主，也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次用副歌来成为我们的呼应，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像主一样。
我愿
坐下之前跟我们旁边的朋友说，你的生命是有吸引力的，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愿我们一生合乎神的心意，一生跟随主。阿们，大家请坐。